好吧，我们已经上线了，我们一起来先有一些祷告。最近这些日子哈，我的里面呢，对于主再来的那个感觉，好像特别的强，实在是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也许大家都在注意啊，大陆的疫情啊，还有其他的国家都很紧张。我看有很多人也很害怕。这个时候呢，好像又尽量的这样避开了哈。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要。相信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往这里逃，往那里逃，我们实在是要到主跟前来。当然，不仅是这个大陆的疫情哈，如果我们注意这个新闻报道，现在再加上这个。社会媒体的这个普及，应该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要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各地啊，都好像这些灾难，不仅是这个疫情，很多的风灾、火灾、地震啊，火山的爆发，我昨天啊，我周六的时候我有提到，最近那个，在微信上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他们在单单在。2020年1月份的里面呢，他们收集了资料，就是比较明显的新闻报道的，就有11个大的灾难，包括我刚才所说的，其中还有提到在湖南呢，最近发生了这个禽流感。他们已经杀死了那个鸡呀、已经将近有2万多只了，也有4500只的这个鸡呀、赶上了这个流行感染，而死掉了，然后把其他的都尽量的杀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不只是一个问题啊，还有在美国。恐怕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在美国这个每年呢，到了这个秋天，10月到1月这个季节，是流行感冒最厉害的时候。在过去3个月里头啊，在美国感染流行感冒的住院的。已经有30万人，这个是美国疾病预防中心所发布的资料，而且死亡的人数啊有2万人，这个因为美国这个每年的这个流行感冒最容易传染，而且现在是。美国50个州啊，48州里头都有这个感冒的流行的感冒，这些都是挺叫人可怕的。可是呢，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如果我们没有回到圣经里面来哈，我真的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啊。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 所以与圣经连接哈，这不仅是跟说到我们跟神个人的关系哈，实在是跟这个时代，这个末后的这个时代是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于跟这个地球上所有行职的东西都有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将来这个地上所有有行职的东西都要被烈火烧掉。这样就是说，主来的那个日子实在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应该啊，我们如果是回到圣经里面来，真的是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就不会啊，就知道我们是谁，保护我们的是谁，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更宝贵的就是就知道呢，主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而且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国是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知道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他不打盹，他也不睡觉，他是掌管万有的主。而且所有这些灾难呢，都是在他的管制之下。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呢是必须要发生的啊，只是那个末后的日子还没有来到。说到那个末后的日子呢，就是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要学一个比方，当你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绿子叶子发青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它是这样，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就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我本来也想给你们读一读这些关于主耶稣讲的他再来的事情啊，在马太福音第24章啊25章对教会说的话，那十个童女的比喻，主耶稣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教会啊，这是有好多都是像那个愚拙的童女。那也有一些聪明的童女，告诉我们，那谁是聪明，谁是愚拙的呢？那很简单的，你就是相信主的话，你是警醒祷告的人。这个灯里面呢，这十个童女都有灯啊，可是呢，聪明的他就预备油。愚拙的话呢，他就没有预备油。哦，我就想到，哪里有这回事？你有一个灯，你没有预备油，怎么可能？你好像啊，你开一部汽车，你从来不到加油站去加油，有这么样的人？嘿，你买了汽车，从来不到加油站去加油。我就想，哎呀，这个有啊，今天呢就是这样啊，好多基督徒啊，就是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世人害怕，他们也害怕。世人没有什么指望，没有保障，他们也没有保障，就是，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看主耶稣讲到这些灾难的时候，你看他只是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要预备，他没有啊要我们躲到哪里跑到哪里，他只是要我们警醒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保护我们， 我们已经在他的翅膀底下了，我们要跑就跑到他这里来，他已经是我们的避难所了。当灾难这样发生的时候，主就早就跟我们说过了，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吗？你们可以放心啊，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在我的翅膀里面，在我的同在当中，你们有平安，你们有安全。可是我们对神的话哈，我常常就是想到我们将来我们的吃亏，我们所有的亏损，我们所失去的许多的祝福，甚至于啊，将来的永生啊，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信神的话。主耶稣讲到那些不信的人啊，就是将来会在黑暗里面呢、啊，会哀哭切齿。那个时候的懊悔啊，那是来不及了，没有机会了。所以今天是我们悔改的日子，警醒祷告的日子，悲子勉励的日子，而不是像世人那样。我们尤其在这个时候啊，是我们最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也是我们最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从神的话语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得到保障，是我们最需要跟随圣灵的时候，而不是看到世人这样说法那样说法，这个人的意见那个人的意见。我常常就是感觉到啊、哦，人呢就是好多时候相信人的话过于相信神的话，人说的我们就相信了，神说的呢好像我们没有那样注意。哦，我就想将来吃亏呀、啊，就是在于这一点，不是我们没有做好啊什么，就是啊，我们里面的那个不幸的恶行，就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呢，神用各样的神迹奇事啊，把他们呢从埃及地救出来，结果呢，他们还是不相信，所以都倒闭在旷野。那是因为他们不幸的恶行。这些事记载在圣经上，是给我们作为鉴戒，是让我们有所警惕。你说我们需要不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要与圣经连接？当我们开始哈、啊、这个往下。神呢就把这个信息，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把这个信息给我们，他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三个重点呢，也就实在是一件事情，就是与圣经连接，与圣灵连接，与主连接，其实就是一件事情，也就是保罗跟大卫他们所寻求的，他说。我曾经求过耶和华，我只有一件事，我求过他，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你知道大卫，他不仅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你知道吗？他实在是啊，吃喝神的话。他这个人是活在神的话里，他是以神的话为他的。生命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呢有机会就是可以多 读一读那个诗篇呢、啊，单单的那个119篇，你看那个大卫对神话语的那种的宝贵，比金子银子还要宝贵，比蜜还要甜。哎，那个神的话是他往生命的道路上直奔，神的话哦。除去他里面的愚昧无知，神的话使他成为智慧的人。神的话，哦，神的话这样，神的话那样，神的律例，神的典章，他就。可是，影响到一般的基督徒都不读圣经，难怪好多的异端，好多神的儿女啊。受了欺骗，东跑西跑，找这个先知，找那个先知。其实神的话很清楚的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还要去听那些先知。好多的先知给发的预言呐、啊，都不是正面的，都是一些负面的话，都是给魔鬼留地步的。可是啊，人就是这样相信了。你说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亲爱的同工们、家人们，我们都是服侍主，我们都是神的工人。你说我们在哪里呀、啊？我们有没有行在神的话语中？我们有没有活在圣灵的里面，跟随圣灵？我们有没有啊，住在主里面，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来做主？他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他是我们永远的保障，因为他是那永久的磐石。我们在哪里？我们今天在哪里？尤其是哈，我们这个周一的我们都是学服侍主的人，都是带领小组的，带领教会的。好，那个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神的，就是今年呢有30位新的同学加入了我们这个周一的培训班，我觉得都是神所带来的，都是神把你们招来的，不是我们招生的，是经过牧者的推荐这样，然后我觉得都是圣灵啊在背后啊。这样穿针引线呢，把你们这样就带到啊他自己的跟前来。我们就是要很实际的、很真实的。我们在这里哈、啊，真是只有一个目的，哈、啊，只有一个目的，也只有一个标准呢、啊。啊，那就是耶稣，那就是耶稣。我们无论说话行事，那就是圣经。我们如果离开了圣经，真的是在黑暗中行啊。耶稣讲到，就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掉在坑里面了。主耶稣他不是真的讲一个故事，或者随便讲一个比喻，他是讲真实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知道在将来在他的教会里头，或者是就是今天，或者就在他当时来到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那些法利赛人，那些虔诚的宗教的领袖， 多少人呢？是耶稣说的，是在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掉在坑里面，都因为不认识，不认识这一位就是弥赛亚，这一位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个，我们现在。也是在等候啊，我们是等候主的再来呀、啊。而那个弥赛亚在圣灵的里面呢、啊，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已经相信了。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那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不能震动的国，那就是弥赛亚的国，那藏在我们的里面。我就好像，特别最近这一段日子，也许从这个大陆的疫情发生以后啊，我以前当然对于主再来哈、啊、是有感觉，但是不是那么重，那个感受不是那么重。因为圣经那么说，当然我也要相信。那因为，我以前在媒体工作过，这个许多的世界的新闻呢，我都注意。但我对圣经又熟，又比较熟悉。那主耶稣讲的这些是末世的这些一个灾难呢、啊，当这些事上发生灾难的时候啊。我当然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啊，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嘛。虽然我里面那个感觉还跟不上啊，但是我知道这是耶稣所说的。尤其啊，是在近几年来，连世界各国哈、啊，联合国里头啊，他们都说到这种气候的转变呐、啊，都是人的因素啊，他们很少想到是掌管气候的哈，乃是这位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但是你看那个，你没有一样的灾难呢，不是神在掌管的。我今天早上我就想到，神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用的各样的灾难呢，用青蛙，用筛子，用苍蝇，然后又风，然后叫红海这样分开。圣经岂不是说嘛，哈，神的使者哈，神是以他的以风为火为他的使者。也就是说，神他是可以动用万物的，他要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控制、掌管之下。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岂能不爱惜我们、不保护我们呢？耶稣的话不是说的那么清楚吗？他说，一分银子可以买2个麻雀。如果不是神许可的话，没有一个麻雀可以掉在地上的，就是连你们的头发都数过了。如果不是神所许可的话，你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我们对神的话，有时候真是太不够相信了。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更简单的信心。神说哈，人如果没有信心啊，你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你如果不相信神的话，你不可能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因为多聚会，多服侍，多做一位神，多做一点，我们就讨神的喜悦，不是？ 在乎我们呢，是不是相信神，相信他的话。而且主耶稣啊告诉我们呢，说哈，怎么样才是做神的工呢？那是信神所差来的，信神所差来的神的儿子，信神所差来的圣灵，所降下来的圣灵，信神所差来的那些忠心的仆人，传讲神的话的，实在是在圣灵里面来活着的，这都是神所差来的。那还有呢，神呢所差来的这些灾祸，神是赐福的神，他也是降灾祸的神，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那耶稣说啊，信我的人，信我所说的话，信我要差遣来的圣灵，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保罗才说哈，如今长存的，也就是最宝贵的，有三样，就是信心、盼望和爱心。最宝贵的，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最宝贵的就是信心。我们的盼望是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那就是爱，神就是爱呀，基督就是爱呀。当他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爱了，很自然的就有爱了。那个启示录最后啊，那七个教会，主教约翰写信给那七个教会，其中有一个教会的名字叫菲拉铁菲，菲拉铁菲翻出来就是弟兄相爱。弟兄相爱，那是因为基督的爱在他们当中充满了他们，所以呢，主给他们的应许，主给他们的应许什么呢？他说啊，你既然遵守了我这个忍耐的道，他们不仅是在弟兄相爱、彼此关心什么，他们是活在主的道里面，活在主的爱里面。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就保守你们在普天下人那受试炼的时候，是不是？我必保守你们啊，免去这个试炼。你看，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那么可靠。神的应许从来不落空。我们的指望在哪里？是在造天地的耶和华，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他而来。这是我最近一些日子的这个里面的那个感觉，那个感受。巴不得我能够在那里，真是呼天唤地的，让神的儿女啊都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一起来投靠耶和华，投靠耶和华的有福了。可是当我想到还是有一些甚至于侍奉主的人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主耶稣早就跟我们说过，他就是道路，他是我们的道路，他就是我们那个又新又活的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愿这些日子尤其啊， 我们好多人也许就待在家里面了哈。这些时候，当然尤其是在中国啊，在比较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嘛哈，那当然你非得待在家里，那这是可以说也是神这样在环境上的一个管制啊，好让我们能够多有一点时间来亲近他，来回到他的话里面，来多读一些圣经。我今天也有一点感动啊，要对呀，我们周一的同工们呢要说啊，就是再三的要要叮嘱，要鼓励你们，就是你必须要在圣经上下功夫，你要把那个到处跑，这里跑那里跑的那个时间拿来好好的你来读圣经。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宝藏，不知道对我们的，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们，他的意思说，如果你们会听，如果领受了，你们呢就有力量，你们就能活。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你们要跟我一样的活。哦，第二呢，就是我有一天我是跟谁说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啊读一些属灵的书，就是真正早期的这一些属灵的人与主连接很深的，真的是活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因为他们是与主连接，我们要多读一些他们所讲的话，所写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够更深的与主连接。我们必须要追求要加深那个深度，不是以一点点的知识为满足，还有我们要时时的要提醒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多少人呢、啊、以他一些的知识，圣经的知识，一些属灵的知识取代了他生命的经历，取代了他里面所有的那个基督，不知不觉的。我们真的要常常的要提醒我们自己。那我所说的这一些啊，这些圣徒与主深深连接的，这是他们已经到一个地步，没有自己了，完全活在主里面了啊，所以呀、啊，他们所写的见证啊，就是他们生命的经历啊。几百年了，神还在用他们啊！那个想到什么劳伦斯弟兄啊，还有盖恩夫人啊，这些都是啊，这是四五百年了，这是那个更早期的，更早期的，像那个圣奥古斯丁，他的《忏悔录》，我不知道啊，我们在线上啊。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也是非常宝贵，他是第四世纪的一个圣徒，这个人原来也是个大罪人，神把他改变成一个圣人、圣徒。像再晚一点的呢，像穆安德烈。穆安德烈，他是专讲内在生活的，比较近代的，像宣道会的创始人啊，宣信 A.B. Simpson， 在他之后的 也是宣道会的领导人，被称为二十世纪的先知的陶树，英文叫做 A.W. Tozer。那再近代的一点的话呢，就是荣耀的光辉，罗宾逊师母。像这一类的书啊，我们有常常的看，有时候不需要看很多，有时候就翻一翻，看个那么一两段嘛，就对我们有帮助，就会叫我们与主连接在一起。那像罗宾逊师母，他的学生。吴老牧师、万老牧师，他的同工，那个翟夫人、布鲁克长老，这些都是比较近代的属灵的人。再找的话就不容易找到了，因为教会可以说越来越往下坡走，越来越乱了。所以，当我们常常跟他们连接，我们就会与主连接，因为他们与主连接的深度，个个都是有深度。我们与他们连接，我们也会慢慢的会有一些深度，属灵的深度。那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间，我觉得。没有这个时间用的有价值，比这个更有价值了。可是呢，多少的时间呢，花在那个打手机呀、看游戏呀，这个，还有的人还看，还是看小说、连续剧呀，什么。这些时间，哎呀，我就想，不值得，不值得。你要真正是说要值得的话，我就觉得，哎呀，你只有来到主的面前。我现在，就是年纪大了，就是还有一点感觉到，哎呀，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多吸收一些，多看一些？我很感谢主啊，就是在20来岁的时候，主带我背了一些圣经。哎呀，就是单单背了一些那些短短的书信啊，那就给我真是一生这样让我真是受用不穷。所以我就鼓励啊，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在记忆力还好的时候啊，这是多背一些神的话，多吃一些神的话，多吸收一点这些早期的圣徒、属灵的人他们的著作。哦，主帮助我们，求主真是赐给我们，有那个智慧，真的我们需要越早越好，能够。领受这个恩膏的教训呐，能够越早越好的来跟随圣灵。我是很感谢主的，就是也比较最近这几个月，从去年开始呢，我就发现我们网校里头，还有周一的同工们呢，就开始来注意到。这个圣灵这本书了，认识圣灵和跟随圣灵，其实这个书出版了已经有几年了，我看也许有6、7年了吧，7、8年了。当时我写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哈，主啊，今天会这样来使用，现在读了，真正在那里读的时候，就发现其中的那个宝贵。我因为最近啊，那个肺炎大腔， 他有跟我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最近的一些心得。哎呀，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活在圣灵的里面啊！是，我就说你周六要跟大家来分享啊。我昨天也把他的那个录音，还有那个大象的血的见证，我也转发给周一的群里面了啊。我希望你们注意，以后这个周一的群里面呢，我转发给你们的东西哈，都是我受了鼓励，我受了激励，得到了帮助，我才会发给你们。你们忙的时候当然没有空啊，尽量的空的时候要看，你要注意。我昨天发了这个这个讯息，特别的提到说这个周一啊，以后这个周一啊只是限于这个群，我这个微信群只限于啊周一的同学们哈。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来补我们这两周才一次聚会上课的这个不足。有的人呢也跟我提到说，哎呀，巴不得我们这个周一啊的课最好每个礼拜一次呀。我们看情况咯，因为我的时间精力呢还有些其他，我还要写的书很重要的书，所以那个时间实在很有限。所以这个群就专门为着这个补这个周一线上的这个不足的我希望你们能够特别的注意我也希望省着是以后有更多的来使用这个微信群，周一的这个微信群能够补我们这个周一线上的不足，同时让我们的交流啊那个范围啊能够更广一点，大家彼此所学习的那个心得学习的心得经验的交换，这都是我们对我有益处的我再说我们这个周一你不是一般人的那个培训呢，你来上课只听一个讲员或者是几个讲员来讲不是这个。我的心目中这个周一是神帮我们召集在一起，让我们来跟他学习，跟圣灵学习，然后把我们从跟他所学习的来分享，来见证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共同的来一起有学习，彼此的这样的学习，彼此的这样帮助。你不是受一个人的教导，如果说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是主耶稣，那就是圣灵。我们今天早上我在没有上线以前呢稍微有一点的安静我就被提醒主耶稣讲到他一个牧人，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也是主放在我的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就是这些年来一直都是这样有这一个负担，就是第十章第十六节这些年来好像主就是这么说，就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的领会这个圈是没有在圣灵里面，是没有照着圣经的。也就是说今天许多的教会主说是 就是我另外这些羊还没有在他的圈里面的，他说啊，我必须要领他们来，这是圣灵在召聚我的领受呢，就是神借着这个网校啊，这个几年来呀、啊，就把人这样就带来。我们常常啊说这个圣灵的水流哈、啊，就是都一个一个的都进到这个圣灵的水流里头呀。我以前已提过哈、啊，你们不是跟 JMI 连接，你们乃是透过 JMI 进到这个圣灵的水流里头，或者说呢是主把你们领来的，连 JMI 都是主领来的。我们也许是先被主领来，领到哪里啊？领到要归到他这个圈里面，就是他的话语，他的圣灵，他的同在的里面。那个我必须要领他们来啊、哦。然后呢就说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感谢主啊，现在跟随圣灵的人越来越多了，你们都是在听主的声音啊，听圣灵的声音了。当我看到听到了那个飞燕大强他们的见证啊，他一再说跟随圣灵，认识圣灵了，而且呢也回到主的话里面了。他们的经历啊，就是真理的圣灵来引导他们呢，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进入到神的话语的里面了。哎，那天那个大强的他的见证，他有好多见证，他写的可能比较多一些。他那天实在是哦感动的，圣灵的感动的，他实在是说不出来。我知道他里面那个感受太多了，哦，那个用英文说叫 overwhelmed， 就是感受到太多了，他没有话来表达了，只有用眼泪了。那个圣灵的带领，那个飞燕呢说到，那个圣灵，神借着圣灵那本书，就带领他更多的认识圣灵，跟随圣灵，活在圣灵的里面。这样，我就说，感谢主，就对了，就对了。不是跟随什么人，还有也不是跟随什么团体。假如你上了这个网校，上了我们的课，你所得到的哈、啊，你所跟随的就是圣灵，就是主耶稣，那就对了。那是他自己把你们领来的，是他要把你们呢要归到。你看下面呢就说，下面呢。他要听我的声音啊，并且呢要合成一群啊。你看这个网校啊，不是我们发起，不是我们聚会的聚，虽然它是一个网校，但是它是主要把这些另外没有在它里面，在圣经里面的这些羊啊要领来呢，要合成一群。你我都是这一群的里面，JMI 开始是一小群，好像当初门徒们呢、啊、跟耶稣啊是一小群，主对他们说，你们这小群啊，但是呢，他们这一小群后来变成一大群，我们这个JMI是个一小群，但是。因为这个圣灵的水流是无限的，主一直在领人来，领到哪里呢？领到啊，他的这个圈里头就成为一群。下面就说呢，归为一个牧人了。 归为一个牧人呢、啊、这一个牧人呢、啊、你们要知道不是周牧师或是赖牧师郭牧师，这里说是一个牧人，就是圣灵。圣灵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这个眼光啊，要从人的身上啊，要转移到啊这个主耶稣的身上。你们不是来跟从一个人，乃是跟从一个牧人，唯一的大牧人，唯一的好牧人。彼得说他是牧长，如果说还有牧者的话，那你我呢都是一些小牧者，可不是吗？我们周一啊的同工，你要是要上周一的话，你必须具备你是一个带小组的人，你带领小组，也就是说你牧羊至少有两三只小羊，你是小牧人。我们都是小牧人，然后主耶稣他是个牧长，其实啊我们都是跟随着一个大牧人，他是我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他是我们的牧长。这个周一或者是网校，可以说他唯一的功用啊，就是把我们呢、啊、好像是主用着这个这个网校啊，就是把他的羊都领回来，就是另外的没有在这个羊圈，没有在这个圣灵的水流里面，没有照着圣经的，虽然是说是说圣经啊，可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灵他们都不接受的，你说这样的人怎么说是照着圣经？而且呢而且有的教会他的名字叫做圣经教会。我在 DC 的时候我就去过一个圣经教会啊，他们请我去讲道，我讲了两三次，当我讲到圣灵的时候呢，他们以后就不请我去了。那是他说圣经教会，其实我讲的就是圣经。圣经教会不接受圣经，不相信圣经里面，只相信他们所相信的那一部分。所以主说我另外还有羊啊，我这是主给我的这个领会，就是这样。好多人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必须要与圣经里面的圣灵来连接上了，就是与主连接。主耶稣所说的好牧人呢、啊，当然是他自己，可是他在哪里？他在圣灵里面。那个我常常提啊，我们呢不要把父子圣灵把它分开。就耶稣讲他说的很清楚嘛，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你们要相信我，也要相信圣灵，这样三位一体的灵。主耶稣讲到说我是好牧人啊，他就说圣灵就是好牧人，圣灵就是神，就是复活的主。有时候我们把它分开了，扯得很远了，完全放在一边了，这都是啊教会出了问题啊，就是在这里。所以啊我就说我们要回来，要回来，好，苏大美女啊，要回来，回到你的娘，要跟我一同进到我的园子里头，那就是基督的里面。这样，有时候我们的焦点呢、啊，稍微模糊一点，稍微转移一点呢、啊，我就不知不觉的就偏离了。就从这个圈里面呢、啊，就跑出去了。但是感谢主，主要把我们呢、啊，要领回来。这是今天早上我在安静的时候， 主又提醒我，这也是我今天呢。那么，我们感谢主啊，今年呢，有那么多新的同学来，那我们来上这个课啊。我希望你开始的时候啊，你的心态不是来上课，不是来上课，你的心态乃是来到这一位大牧者，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好牧人的跟前呢，来领受他的教导，而不是单单在线上，乃是在你所带的聚会，在你个人的生活里头啊，他一直都是我们的牧人，一直都是我们的牧人。那个我有时候看到弟兄姊妹的那个新的报告哈，就是他们呢连买菜呀、连这个在厨房里头烧饭啊什么，都在圣灵在带领他们。那你说，难道你不会呢？多年来的这个家庭主妇，你不会做菜不？当然你会啊，可是你在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喜乐中，主在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来做那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主还会有点给我有一点提醒啊，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我们平常我们不会的，或者就缺的那一点呢，圣灵他来给我们补上。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这是天在地上，这是你的厨房啊，与天上连接。真的是这样，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你相信圣灵的话。所以我啊，今天呢，我就把一部分，我最近的感受啊，就告诉你们，跟你们分享啊。我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些日子多一点时间呢，回到圣经里面来啊，不仅是这一段日子，我就是觉得你们呢，尽可能的。在百忙当中啊，要抽空出来，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来读，好好来默想，来祷告，让圣灵带领你进入神的话的里面，然后你自然的就会被改变，你这个信心啊，很自然的就会增长。你如果你跟随圣灵啊，圣灵很自然的，他就会把你引导进入一切的真理的里面，你就不会你就不会再害怕了。遇到什么事情啊，就不会那样紧张了。好，这是我早上就跟你们这样有一点这样的分享。那个，我希望你们也能够这些日子。空的时候多花点时间在神面前啊，多思念一些天上的事，多思念一些啊，主他就在我们里面，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我们的生命，他就是世界的光，我们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就得着生命的光。好，那下面的时间哈，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要介绍新加入的一些同学啊，那个。一共有30位了，那么我就想 就是每两个星期呀、要介绍几位，至少两三位呢。今天呢，会有4位，请他们呢给我们有一点自我介绍。那这4位呢，都是可以说是他们教会实际的这个带领人，主要的那个同工。我要看到他们呢，要申请加入周一的。所写的那个见证我觉得非常的宝贵他们4位呢，特别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这个教会是他们当地两个从来不认识的教会，两个教会合并起来的合并以后的话呢，发现不太容易在一起和平的相处所以就后来就产生意见，很多的意见呢。开同工会的时候呢，就意见纷纷，有些争执什么，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呢，要再分了，没办法再合下去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很奇妙的就是主来了，主圣灵就把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带到他们当中，就这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大家进入了这个内在生活呢，就开始彼此相爱了，同工会就不再像过去那样的有争论了这样，所以我想请他们亲自的来亲身跟我们来这样。说一说神在他们中间的那个作为，这个4位当中一对的夫妻请他们来分享哈。
好的，刚才周牧师讲的时候，我是有很大有一些感触因为，我们两间教会合在一起呢，其实就是，年轻人和这个中老年结合在一起。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结合呢，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在基督的里面结合了在一起，然后中间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很感谢神，就是在后来的时候又使我们再一次的更深入的连接，更紧密的连接，所以真的很感谢神那首先呢，我想讲一下就是。我和我们的教会首先我讲一下我自己。其实我是19年的3月份进入内在生活，然后在18年就是下半年和19年的，就是1月份到3月份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人生的就是说，是我服侍生涯里面的低谷，也是一个艰难期、瓶颈期。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艰难期。我们教会呢，也就是说同工之间，然后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然后教会之间呢，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然后我的感触很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在我没有进入内在生活的时候，我的服侍和我的信仰，其实是在一个很艰难的一个里面的。就是说，因为没有过内在生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外在的里面，然后靠着自己的肉体在服侍。然后，一方面呢是觉得自己里面有一些知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是觉得自己的肉体还有能力，还有力量，所以在服侍的里面，有回音，显示的是你。 在服侍的里面呢，然后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也有很多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服侍的时候就是感觉到越服侍吧，就感觉到好像别人都说服侍主会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满足。但是在我的服侍里面，我觉得一种感觉就是我越服侍感觉自己里面的力量越小，感觉里面的那种喜乐就越少。甚至有很多的时候在讲台上和别人分享的时候啊，你们要喜乐要刚强，然后自己的里面就会想，其实我里面都没有喜乐，都没有刚强，我怎么能够对别人说你要刚强你要喜乐呢？其实那个时候的服侍就是感觉是很大的压力。所以当我读到启动内在之钥这本书，牧师在讲到那个很多的讲到那个耶利米书那节圣经的时候，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自己在挖池子，然后这个池子呢是一个破漏的，不能够存水的。然后我就有了很多的思考，其实我就想到，其实我没有过内在生活的时候，我的那种服侍那种生活也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用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智慧，然后自己很多的经验，自己学来的一些知识再去服侍主。然后后来我过了内在生活的时候，我去想了一下的时候，其实以前的服侍其实不叫服侍，就是一种工作，就是一种那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一种工作，和属灵的生活没有搭边的一种工作。当我在2019年3月份接触了内在生活之后，我感觉不一样，我感受到我的生命完整了。因为以前的时候是注重知识，注重外面的热闹，注重这个氛围如何，然后流程如何，方式如何。而当我进入到内在生活的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其实那一些的外在的一些东西只会让我们越来越累，越来越没有力量。当我进入到内在生活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生命完整，因为我最缺失的那一部分与耶稣的关系，与圣灵的关系里面的那个生命被建立起来，里面的那一个信心被建立起来，我才真正的知道我以前的服侍是在挖一个破漏的池子，以为自己存了很多的水，但是到后来的时候真正需要的时候却发现水没了。所以当我进入到内在生活的时候，我真正的感受到就是像约翰福音所说的一样，那一个信的人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才真正的就是经历那种简单的信，然后主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我才感受到那种甘甜，经历到那种满足。所以这个给我的服侍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使我从那种软弱的里面走了出来，也使我对教会在教会在服侍里面同工与同工之间的一些事情被解决了，问题也被解决了。因着我们同工在一个瓶颈期遇到了耶稣，遇到了内在生活这一条路，我们 都被改变。我其实我现在就是感觉很幸福，和2019年2018年相比的话，是一个幸福的，是有主同在的，是不一样，那真的是天壤之别。现在我们同工之间的那种关系，不是工作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我觉得历代生活救了我，也救了我所在的教会。我们同工过了历代生活之后，我们的教会也得到了大的翻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开始进入了内在生活。所以当我回过头去看这些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种生命是一个丰盛的，是一个充满活的，是一个活的生命，是一个真的使人重获新生的一个生命。所以真的很感恩，真的里面有很多的话，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去说。现在，真的很感谢神，我就简单的就分享到这里。
好，你里面有很多的话，以后有机会会跟我们分享。那个也许生命交流会啊，你也可以都有一点分享。那个我只是说你刚开始啊，那个更好的还在后头。我常常说更丰富的还在后头。如果你现在呢是喜乐的哈，你更大的喜乐还在后头。只要你持续的这样的走下去哈，那接下去就请你的太太来跟大家分享啊她的宝贵的见证。
周爷爷，各位属灵的牧者、同工、长辈、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很感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进入这个周一同工。我觉得自己是非常不配的，我没想到过能够进入到这个周一的同工里面。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和机会，非常感恩，这是给我一个成长能够更深进入的一个机会，所以我非常的感恩。那我觉得我呢这个是叫马月哈，然后呢我特别的感恩，就是说我觉得主的作为太奇妙，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包括在我们教会同工身上做的，却我真的我觉得说神所做的这一切让我吃惊，让我惊讶，我从来没想到过神能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能够做这样极大的改变。我也没有想到说我们的教会的这些牧者同工我们都能够进入到这个内在生活的里面，我更没想到就是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今年也报了网校，能够都愿意来进入内在生活。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我觉得也是内在生活真的给了我们教会一条路，一条可以晋升的，可以认识神，可以认识主，更深的进入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一条路。所以我非常感恩。那讲到我自己呢，我2019年3月份进入网校，然后也进入于牧师的那个灵修的平台。那我觉得自从我过了内在生活，我有很多的改变。我觉得在这里面可能我一句也简单的是说不完的我就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今天晚上里面最大的一个心得。我觉得最宝贵的一句话就是我在看那个周爷爷那个启动内在生命之钥的那本书里面，有一天我就看到了说那句话，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觉得就是说我读了很多遍圣经，我过往我都不知道这句话那么的宝贵，那么的真实，那么的让我觉得好像已经信到我的心底里面去了，就是很踏实。这句话好真实，我读了那么多，甚至我 小的时候我都把各罗西书都背了，我也不知道背了有多少遍，但是我怎么就没有发现这句话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真实，一下子就好像印在我的这个心里面，拔也拔不掉。我读到这件事，这个启动内在生命只要这句话的时候，这本书里面的这句话的时候，我才发现哇，这句话是在圣经里面，我原来所认识的，我们所读的时候，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原来我过往的那个认识都是一种概念的魂里面的认识，知识里面的认识，我不知道。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才发现圣灵开启了我，圣灵他让我重新认识这句话，他把这句话开启在我的里面，让我真的知道我当要如何的去追求，我该怎样的去追求这位主，去认识这位主。所以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才开始在回想，其实我过往我用了很多的方法去改变，因为我的个性我非常不好，我也自己不喜欢自己的个性，常常会因为自己的个性有挫败感，会有那种很绝望，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我很想要服侍神，我很渴望来服侍神，我觉得我从小我一生当中最大的愿望，我就是希望我可以服侍神，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可是就是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努力的去改变，我仍然没有改变，个性成为我侍奉最大的拦阻，骄傲成为我生命当中最大的拦阻，甚至有的时候骄傲自己都不知道恩赐的服侍，外面的火热，魂里面的服侍，知识上的服侍，这些都成为我服侍当中很大的拦阻。所以我一直都在很艰辛的走这条侍奉的路，走得特别辛苦。我在家庭的里面我过得非常辛苦，就是家庭关系过得非常辛苦，教会里面跟同工弟兄姐妹相处，我自己里面有很多的胆怯，有很多的不自信，在侍奉上我有很多的拦阻，我知道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拦阻，所以我就会想很多的方法去努力的想要去说让我改变，让我去可以让我达到可以那个够格，让我可以来服侍主的那样，我可以像别人一样那样的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真的是活出来的生命服侍主。我就一直在寻找，这么多年我都在寻找都在努力的靠自己。但是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主啊，你已经给了我了，这就是我唯一的一条路，内在生活就是我唯一的一条路，真的让我看见了，也让我经历了，也让我得着了，让我知道了，这是主给我打开的一扇门，让我知道这是真正可以救我生命，真正可以让我得生命，就是说耶稣他就是的，他是我的生命，我在他以外我靠自己的努力，在他以外我用各样的方式方法都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我生命的问题，唯有耶稣，他是一切，他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生命，他可以来改变我的一切。也确确实实在这一年当中，我经历到了这句话的真实，我经历到了我跟主的连接，连接他的话，连接于他的圣灵，我经历到了当我过内在生活，知道怎样去安静等候，怎样的去跟主连接的时候，我经历到了那种生命的改变，个性的改变，侍奉上的改变，那种侍奉上的轻松，不再是靠外面的那种很多的改变，我经历到了顺服圣灵给我带来的那种生命当中的那种喜悦，那种美好的经历，甚至是我很多的一些我想都想不到的一些奇妙的神在我生命当中，在我家庭身上，在我孩子身上所做的那些奇妙的工作，我看到了，我经历到了，所以我知道这句话太宝贵了，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值得我一生去追求，一生去相信，一生去吸收的一句话。就所以我就想到了说，周爷爷有一次在分享的时候说，内在生活就是耶稣。自从过了内在生活，我才发现，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会发现，其实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内在生活，都没有离开内在生活这个话题，都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耶稣，都是要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里面，带到耶稣的生命的里面。我需要做的就是 好好的连于神的话，好好的连于圣灵，好好的去连于耶稣基督，常常跟他连接，住在他的里面，时时刻刻跟他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跟随圣灵。我相信我会经历，我经历的，我会越来越丰盛。那个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会在我的里面越来越丰盛。基督，我越多的得他越多，那个生命就会在我的里面越大。所以我觉得，这一年的改变，不管是对圣经认识的改变也好，生命个性的改变，侍奉的改变也好，我觉得这一年的改变是超过我十几年的这种改变，我觉得是非常宝贵、非常价值的。真的就是保罗所说的那句话，耶稣就是至宝，真的是至宝，有了他就有了一切，我不要在他以外再去追求那些所谓的他以外的那一些，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真的是我需要好好的认真的来更深的来去进入这位耶稣基督，得着他，越来越多的去进入，越来越多的去得着他，非常宝贵，感谢主。我就好激动，我就分享到这里吧。
很好，好美的见证，你得着的就是保罗所得着的。保罗不是说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这是福音的中心。这就是神要赐给世人的永生，你都得着了。我听你的分享，我也很受感动，我觉得你好有福气。我们都是蒙大恩的人，也许以后你们俩夫妻可以在交流会上可以跟更多的人呢有分享你们的见证，那个时候可以呀、可以说的多一点，可以细节方面可以多说一点哈、感谢主，是不是啊？谢谢。那第三位呢，也是你们教会的，是你们教会的一位长老，也是带领人之一哈。
周牧师好。
好呀。
刚才牧师也简单的介绍了我们这个教会呢是非常特别的。在2014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我们两间教会两个不同的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很奇妙的呢就被组合在一起。当然了，因为他们很多的信仰背景不同啊，还有一个这个生长的环境不同啊，还有我们的年龄的差距的一些不同。我们在一起的呢本来是两个独立的教会治理啊，教导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认识啊，习惯啊，都很多的发生很多的张力，甚至有一些冲突。特别是在教会的这个每一次的同工会啊，或者教会的有一些的这些事工的推展啊等等啊，常常是在一起交通，但是交不通啊。我也和同工们想尽了很多的办法，也有很多的妥协但是呢都是很难就能够形成一个比较的这个合一的一个状态。我也很头疼，也想了很多的办法，一直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想了，我在是不是教导上面的问题？那我们想是不是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同工们能够合一呢？能够形成一个整体呢？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能够彰显出自己的荣耀呢？我就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都没有基本上不怎么奏效。那也就是在2019年的初吧，我也就上了周牧师你的那个GMI 的那个平台。当时不知道是谁发一个这样的一个链接给我，然后我就上了平台之后呢，我就听，哎， 一下子就听到了这个圣灵的水，我也听了一下子就被抓住了啊！就这个，我怎么就听了就是这么样的好呢？然后我就从一开始一下子就听完之后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好。我要把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啊，要带到我们教会去，让我们同工们都一同来学习，然后让我们都能够进入到圣灵的水流里啊，这样的教会的治理都在一个水流里面，就容易治理了。大家都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里面，都是统一的啊，都被圣灵来更新管理，那这样的教会就开始慢慢的觉得进入正轨了。这是我里面的一个感动，我就把这样的GMI 的这个平台呢就发到我们的同工群里面。然后我就在一个主日，也就是在2019年3月初的时候，我就和同工们说，哎，我说你们都要去上这个平台啊，你们去听听周牧师所讲的道。当我在讲的时候，他们小婷啊马月啊，他们就真的就笑了。他说，哎呀，他这你怎么知道要上这个平台呢？他说我们已经在上网课了啊，那我就觉得，哎呀，那很好，我说你们都已经在上这个课了。他对的，我们就很多年我就在听了，我不知道你因为没有直接的跟你讲，哎，就怕你不给我们听这个课啊，不给我们去学习这个啊。我后来我就觉得，我家周牧师这个很好，我说你们可以去听这个听这样的信息啊，还有其他的好的平台，就这样的。然后我们的同工们就开始，因为我们都统一的来上这样的一个平台，统一的听来周牧师的啊。然后后来我们也就因为我呢，我自身的也有一些追求，但是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我不是全职，因为还是代职的，有一些的这个在职场上的工作，所以个人的灵修方面呢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就是说很难形成一个习惯。后来又进入到这个于牧师的那个灵修平台，每天早晨呢就跟着一起灵修，对我个人呢也有非常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造就。那么刚才我在讲的就是说教会的进入内在生活当我们也很感恩然后我们进入于牧师的这个平台，然后从于牧师又进入到这个网校，当时我是个插班生了那是去年的初的时候就等于插个班然后我就跟着这个听周牧师的道然后我们的教会呢，因为进入到内在生活，我们的很多的同工刚才李约瑟和马月呢也是我们的同工，后面还有一个吴弟兄也是我们的同工，加上这个走在前面的这个小婷，那我们教会进入到这个内在生活以后大部分的同工都是在内在生活圣灵的水流里面，慢慢的我们的心呢也在一起了好像那个灵里面的感觉呢，就是在交通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和谐，而且这个以前的那种那种个人的这种个性就是那个不好的东西呢会就越来越少了，就彼此好像就是彼此在一起的这个就好像这个很和谐一样，就人之间的这个包容啊、相爱啊、忍耐啊等等就是很多了，包括我们交通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有效率，而且彼此之间也有很多的默契感谢主这个是我们说同工之间的教会进入内在生活的时候，同工彼此相爱了、合一了，而且好像整体也在被 被更新改变啊。那么整个的教会呢，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因着同工们进入到内在生活，然后带领小组啊，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过内在生活。那教会有很多的翻转改变，过去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多不和谐的一些因素，因为毕竟是两间教会啊，每一间教会就是各自呢，只要是以前有同在一起成长过的呢，关系都不错，但是呢就好像跟对方的不认识的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不是一起成长，就彼此之间有一些隔阂，你说我不好，我说你不好。现在的不一样，进入内在生活之后呢，就好像是一家人了，一家亲了，这种感觉很氛围非常非常的很好。只要是你过内在生活和不过内在生活是就是两样，就是两样。就在过内在生活的弟兄姊妹他们喜乐了，他们的这个家庭关系也和睦了。弟兄姊妹这个关系之间的也相爱了，也和睦了，这个是我特别看到内在生活对教会的这种非常积极正面的一种影响，对教会弟兄姊妹生命的带动关系的这种更新非常的好，我也非常的感恩。就刚才是约瑟弟兄说的，内在生活救了我们，也救了我们的教会。
好，
那我还说我个人的一些心得。我自从过了内在生活呢，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话语的扶持。过去我在这个叫讲道的时候呢，一般都要预备很长时间，这个一到每一次主日讲道的时候，头就开始不是在。反正前几天就在想了，主啊，我要讲什么呢？然后就开始预备，然后开始读经当中找一些信息。这个是我特别到主日的前一个晚上，基本上都是大半夜不睡觉的，因为要写讲章，然后要怎么去预备这个题目预备内容，这个是我很头疼，每一个主日都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后来慢慢的因为进入到这个过了内在生活，也靠着圣灵，后来就轻松了，就好像现在这个预备起来了就很轻松。讲到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时候特别一旦这个好像连上之后啊，就是跟主就好像这个嘴巴舌头就不是自己的了，反正就是跟着这个圣灵走了虽然现在还是很不是非常的这个流畅，但是大部分只要是你完全交托之后很容易这个就有一些都好像我自己说出来的都是觉得好像我怎么会说这样的一些话语有这些感受在里头这是说讲到服事的时候。还有一些呢，就是夫妻啊，我们家庭的关系啊，我都觉得好像都不一样。我自己里面我就觉得很容易跟主连上，很容易的祷告的时候，或者说是读经的时候就跟主的关系比以前就近多了。以前就好像中间隔了一层玻璃一样，看得到摸不到的那个感觉，能够看到主，能够知道主，但是跟主就好像就是一个隔着玻璃在这个交往，总有一个东西。你说他怕子吧，他不是怕子，反正就是一个够不到的那个，感受不到温度。现在就好像能跟主能够感受到温度的那个感觉，就好像那个好，感谢主啊！我就说这么多。
感谢主 ，Yeah， 好吧，那个以后保留一些，以后再跟我们分享。哦，我知道你有很多很多的得着，感谢主。我们下面还有两位要分享的，接下去呢， 就也是请你们这位另外的一位同工啊，我记得他的见证呢是，当你们两个教会合并在一起的时候啊，第一个主日讲到的就是他。好，
周爸好，
好，
各位主内家人好，很感恩今晚能够和家人有一些分享。那我现在最大的感受，用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很幸福。那好像是从来没有的这种幸福感，这种喜乐和满足感。我想这样改变的原因是，就是因为耶稣他在我的里面越来越真实了。
阿门。
我以前呢就很渴慕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能够有他的心，但是我没有找到这条路。记得几年前我领受了从主来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主说呢，你不仅要寻求我，还要注视我，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注视耶稣，找不到这条路，所以走得很辛苦。经过了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沮丧，忽高忽低，但是现在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现在好像感觉每天都活在主的爱河里啊。那我想这个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就是现在对于圣灵的认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好像现在主带我真正的进入到那个安静等候的里面啊，越来越体会到安静等候神那个里面的丰富。特别是前几天嘛，我们同工们在一起分享这个等候神啊，就说那个等候这个词的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捆绑啊，就是神他渴望和我们捆绑在一起，就像两个爱人之间啊，互相都舍不得分开啊。当我们在分享这个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啊，我就特别感受到，好像是以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主啊，他对我们的那种情感啊是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有强度。就特别的好像被感动。这个安静等候神真的是对我来说太好了。现在随着这个不断的操练，好像对耶稣的那个专注力那个越来越好了。也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能够和耶稣能够同行。我再稍微分享一点，刚才同工们都讲到教会的改变，我就不分享了。我想再分享一下我的家庭的一些情况。我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我有兄弟姐妹八个人，我是最小的，然后我有六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特别是今年春节回家，在老家过的年，我大姐呢是去年他最开始的这个听周牧师的信息的，然后他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以前身体不好，那现在完全不一样的，记得我二姐今年回家看到我大姐的时候，我就很惊讶，说大姐你做了美容了吗？然后大姐说没有，她说我现在真正认识耶稣了，耶稣真的活在我里面了，
阿门。
她现在真的是改变的好大好大，然后我的还有其他的五个姐姐，他们听了我们的分享，他们从今年开始，他们一起的都来走进这个内在生活了，他们一起都在听周牧师的信息了，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最后我想说，就是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 好像好像那个灵啊在苏醒啊，我感受到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一句话，会有越来越多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然后因着加尔们的见证，他们会被影响，然后一起来追求这一位最美最美的良人。周爸，那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吧，我暂时就分享到这里。好，
好的，你还要分享？好，不过就是今天因为时间限制，你还要在交流会跟大家，还有同工会，尤其是再分享多一点，就是关于你们教会的这个，怎么合在一起？两个从不同的教会怎么合在一起？合了以后呢，怎么完全两个不同背景、不同看法，怎么能够合在一起？那现在呢，怎么又能够在主里面合一？我觉得哈，这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呀。这个不仅是个人的见证，这是一个教会的见证，这是可以影响哈其他的教会，将来的影响力啊可能会很大呀。好，以后还要听你分享。那下面那个时间，我们就要给光辉姊妹，她也是牧者，她在这个内在生活这个信息的这个传播这方面呢，神就是很使用他，用不同的方式，像播放器啊，这个每天半小时的那个公众台呀、啊，还有各种的聚会呀、啊、什么，他就是说，这是一个乘船人，我相信将来在周一里面呢，有好多乘船人呢被神兴起来。
周爸，各位牧长同工好，就是很想跟你们分享最近我的经历。那就要从12月底我们请基甸到广州来那个聚会，因为当时我就是想说，过内在生活很多姐妹说想请弟兄来见证他所认识的耶稣和过内在生活。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在那个聚会，在敬拜里头，神的同在非常非常荣耀，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哀嚎，那个哀嚎就好像耶稣一样，耶稣他里面那个哀嚎就是说，教会真正需要的是他自己。那个哀嚎呢，也好像是代表众教会，就是他们一直在找，一直在找，耶稣就是说找的就应该是他自己。所以那个聚会结束以后呢，这件事就一直在我里面。我说我活着的年日剩下的不多，也不知道神还给我多少年日，我就要好好的来追求他。我这一次在这个疫情发生以后，经历了好几件事情，我真的是很感恩，就是觉得是蒙大恩能够进入这条路，跟主真的连接。因为周爸总是提醒我们，内在生活的中心和焦点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内在生活的全部。所以这一次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有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过春节之前呢，因为我弟弟回去看我老母亲，那弟媳妇和孩子就寄居在他姨妈家，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是很喜欢我们家，因为每次来跟孩子一起读经祷告，他也跟我孩子是很好的朋友。那就是腊月25的话，我就说你暑假班已经结束，你可以来姑姑家。那我就没有太注意这个疫情，然后他就来，他自己是坐火车从深圳过来，结果到年29的时候呢，那他就开始发烧，所有的症状呢就跟新冠病毒是一样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看见这个情况，我就赶快从单位回来，回来以后就来照顾孩子。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主，这些年过内在生活等候神，那个心就可以在这些难处一直回到主的身上。我每次回到主面前，主都有一句话说，坚信依赖我的，我就保守他十分的平安。这个时候他妈妈也知道了，那他妈妈知道以后第一个反应就说，能不能把孩子留在我们家，因为他不好让他再回到他姨妈家，会带来难处。那我当时想， 就是里面很平安啊。我说没有问题，我说你就放心吧，你们工作吧啊，在那边我说我们会照顾这个孩子。然后呢我就跟先生决定就说不回东北了，因为准备是初一回东北回去看我妈妈。那我弟媳妇晚上他还是觉得不行，他又从坐火车从深圳赶过来，赶过来他非常的紧张，当时就让我带孩子去医院啊。但是我里面极其的平安，每一次心转向主的时候就非常的平安。所以我就跟妈妈讲，我说好不好，我们就观察一个晚上，如果明天早上孩子还是发烧，还是这些症状，我们马上就去医院。那他整个晚上他都没有怎么睡啊，他还戴着口罩，我记得那个晚上啊。但是我里面很平安，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结果很奇妙，第二天早上孩子就完全的好了啊，完全的好了。所以以至于弟媳妇就接下来说，姐，我可不可以在你们家过春节？哎，我说当然欢迎。我就是觉得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真实啊，就是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就是觉得跟我们在一起很平静安稳啊，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准备初一呢回东北去，但是当这个疫情发生以后，我里面就有不平安，我就觉得好像不要走。因为当时是我先生建议我回东北，他回他的家乡湖南，我们分别回去看老人家。后来我就问先生，我说我感觉好像是不要走了，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再等一等。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我愿意顺服你啊，如果你不让我回去，所有的这个损失啊我都愿意承担，我愿意顺服你。就没想到我祷告的第二天呢，孩子就发烧啊。所以这种情况，那弟媳妇她又想着我们可以照顾孩子，因为她想着说如果孩子真的得了这个病，那就是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又需要被隔离什么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回去。所以我觉得是在感谢主，就是跟随那个恩高的教训跟随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神真的会保守你啊。我觉得亏的没有回去啊，所以如果回去呢，就回来以后工作呢要面很多的麻烦，包括这个中途的交通啊，包括我在家里面这些情况啊。所以感谢主，这个是我经历的另外一个住在主里的美好啊。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是在基层的政府工作，所以我们很早就上班了。那我工作的地方呢是对外的一个政务大厅，就是管这个政务大厅。所以我每天以往呢都是要接待这些外来办事的人员，所以上班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啊。但是第一天去了以后，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跟随恩告的教训真的好。去了以后我就安静，主就告诉我去了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安排这些工作，同时也要祷告说主啊，就是不要让那么多人来办事啊。所以就是主给了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些策略啊。然后确实也是那在过去的十天里面，我们来访群众还不到我们平时的10%，所以这样就更加的安全。包括有个同事，他本来是应该轮休，我说你怎么又来了？他说潘姐，我想你。我想他是开玩笑，但是我知道就是说这个团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因着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因为我这个带团队的人，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平安啊。所以虽然我们在这个第一线工作要面对人，但是我们大家都很喜乐很平安啊，他们也觉得特别被关心和照顾啊，这是一个事。我还讲一个见证，就是这是我最后要留给大家的，就是这一次我经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在初一的时候呢，我们听打团队有个姐妹呢就转了孔军姐妹的一条信息。那孔军姐妹就是问说在珠海广州和深圳谁有房子可以借一下对。然后呢我就是正好我们家还有一套空的房子，就是12月底才退出来，我也没有时间去打理它后来我就打电话给孔军，我说有什么需要就是你为什么要借房子，我说我这儿倒有一套他说我们教会呢有一对弟兄姐妹，这个姐妹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他们去澳门旅游但是就是回不来了 他们回到珠海以后呢，第一呢，他们的机票就是回不来，因为已经封城了，武汉已经封城了。第二个呢，酒店当时就给他们一个开出一个条件，说，他们第一天是住了珠海，第二天他们续房的时候，酒店就说你们可以留下来，但是你们一家四个人必须每人一个房间，而且还要隔离14天。那他们家有个孩子，两个孩子，那个小的孩子才大概我想我没有问，但是我觉得应该就4岁，大的孩子就9岁这样。啊，9岁，所以他们，就是说，孔局就跟我说了这个情况，我说那他们什么时候出来？我不知道是孔军他说错了还是我听错了，我没记错的话，他说7号，我想，哎，7号出来，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是，25号，那已经是过了这个危险期，另外呢，我就问他们说有没有任何的这个症状，孔军说完全的没有。孔军说这个姐妹呢生命非常的好，她这样说呢也是告诉我说是非常诚实哈，就是非常诚实啊。我说那好吧，我说那你们因为我们家的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在打理，那我先生他也去到湖南去了，我想也没有什么事情，也很安全，那就来这边住，然后之后我就回头给他打个电话就好了。那我就跟孔军讲，我说你让他们跟我联系，我就跟他们联系上了。我说那你们就买火车票啊，到广州来，我去接你们啊，你们坐高铁过来，因为最快。那他买了车票以后，就告诉我2点钟，那个大概是已经有快11点钟了，所以我只有3个小时时间，因为我们家那套房子距我们家的开车的路程是50分钟，我去到车站也要50分钟，从车站到我们家那个房子这个高速路呢也要大概要50多分钟这样。所以当时呢我就说，我说哎呀，我说要不要先把那些东西啊，因为那个房子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我需要为他们预备就是睡觉的行李还有厨房做饭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先去预备这些东西，然后让他们搭这个计程车来这个这个房子就好了。但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里面就有个声音说万一他们的情况是不确定怎么办呢？那我想想我还是去接他们因为如果我接他们，如果他们有什么状况的话，那只是我一个人跟他们有接触但是如果的士司机去接他们，那就是这个司机跟他们有接触，那司机又不知道跟多少人有接触，所以我就有感动这样去接他们。我记得接他们找到他们的时候，那个弟兄和姐妹他们看见我的时候我就是很想上去抱他们，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一个提醒说暂时缓一缓然后就是看见他们里面的眼睛就噙着泪花，后来我才知道弟兄早上和姐妹已经哭过一次了这样，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那姐妹跟我讲了说其实酒店的意思还是希望他们可以离开，让他们走那后来我就上了车，因为那个广州的高铁出来以后呢，就马上有那个高速路要去到我们那个新房子里，就是要走高速路最快。结果拐上高速路的时候，就是就开始跟他们说话，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的？因为我接他们的时候是25号，然后他们跟我说20号从武汉出来。哦，我的心咯噔一下，我说主啊，我说怎么是这样？但是已经上了高速路，然后里面呢就是有神的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说你给这小子一杯水的就是给我，还有就是接待他们就是接待我，还有一句话就是真言的，我记不得怎么说了，就是意思说你看见人要死的时候，你不能说你没有看见不救不能这样，就是让他们无家可归所以我就很喜乐的，就是一路跟他们聊着天，就把他们送到房子里面。那回头我就去到房子里，那回头我有去给他们置办这些厨房的用具，因为厨房里也是空的然后又去买食物。所以这个期间我就给孔军打电话，我说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外面肯定经历很多的这种拒绝很多的这种不太好的被对待，我说我也不好跟他们说，我说你好不好让他们答应我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 他们必须待在家里面的，就是要至少7天以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进到广东是第5天，我说7天以上，我把全部的食物都给他们准备好。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如果他们发烧，请千万不要隐瞒，请马上告诉我，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我跟孩子在家，我说我跟孩子我们马上会去报告。因为我是公职人员，我们那个时候规定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接待呢是需要报告的。但是我想的就是说他们刚来广州，那即使是如果报告的话，可能很快就是要面对很多的这种查访，甚至可能都会被劝说不能够让他们留下来这样。那后来就把他们送过去，然后我就去帮他们，就是因为挺奇妙的，我们那个上一个房东他离开的时候是出国了，结果他就什么都不要了，留了一屋子的东西。那当时呢我看厨房的餐具特别好，我就送给我堂妹，我说你们正好要搬新房子，你们可以把这些餐具拿去用，所有厨房的东西。所以就感谢主，我就觉得主有预备。后来我就赶快跟我妹夫打电话，我说你那个东西呢，你能不能从那个新房子里拿出来。我说但是呢就是有一件事，你要考虑一下，我就是要不要坐我的车，因为他们已经坐了我的车。那我妹夫还是有点胆怯，他说不用了，嫂子我自己。我说那好吧，我也是不太希望他坐我的车。后来我就说你把那个东西拿到下面，在马路上你看到我的车来的时候，你就你就走开就好了，我自己开门，我就把东西放在车上。结果就是很感恩，就是我觉得他信主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需要表示那种支持，所以我到了以后看他也不走，我也没跟他说话，见到他以后就把后车门打开，他就把东西丢进来，然后我就走了。后来我就去给他们买菜，大概买了10几千的菜，所有的厨房的东西，连剪刀都要买。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待在那个房间里面。其实在这个期间就是因为我回家我也就是自我隔离，我跟孩子就是也没有出去，就是直到算到他们够了这个14天以后然后我们才解除这样的隔离。但在这个期间呢，就是说里面也会有担心但是每一次有担心的时候呢仰望主就是主的那个平安就好像江河一样充满在我的里面，而且主总是有话跟我说，主总是跟我说慈爱的，我就以慈爱待他所以我就是很深信神的保守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有教会的肢体呢，就是他们也特别的担心，他们说第一呢，你这个你没有报你是公职人员，那你将来会受处分的这个事情我说我不是不报，我也不是不想报，我就是要看一下他，如果他们有症状我们就马上去自首，我想他们也会理解。那第二件事情就说万一你被感染了怎么样，因为正好在那几天照顾侄子工作也非常累，因为要结尾了嘛，所以我也得了感冒，而且咳嗽的非常厉害，所以他们也非常担心所以当他这样问的时候，突然主就有话给我，就是在启示录应该是12章还是13章，就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你们所见证的道虽然致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当弟兄这样来问我的时候，我就心里想，我说那如果我相信神他是全能的，他会保护我们，但是如果说我真的被感染了，那也是神的许可，也是神自己许可那就是觉得我还是有这个生命可以面对这个试炼我说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所以非常感谢主。那这14天呢也很平安但是就是在第11天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呢就发烧，她没有告诉我。第10天的时候她就发烧，开始发烧，她没有告诉我。那到第12天的时候她才告诉我我说那是什么原因呢？她说她以前呢就是有尿道感染，但是吃了药以后就好了。她这一次呢吃了药以后就是不是很见效，然后又好像就是腰部非常的疼痛，浑身没力。我说那好，我说因为我家里住的地方和这个房子呢大概有50分钟的车程 我说你这样，你现在你马上去医院去检查当时他就跟我道歉，他说哎呀潘姐，我真的很对不起，给你带来麻烦。我说你不要想这些，你马上去检。当时我就请我们姐妹来为他祷告，还有其他人为他祷告。很奇妙的是，他本来是低烧但是他进地铁，因为广州进地铁都要量体温，竟然可以从地铁里竟然没有量出他在发烧的情况然后他就去了医院做了全部的检查。那检查当天呢，医生就跟他讲说你不是肺子的问题，可能还是尿道感染引起的，这样所以这个姐妹就回来。那到第14天呢，就他们就是说进广州的第14天，进广州第14天是他们进广东省的第19天那就是我觉得就很高兴很开心了。那后来他们还是一直很担心，就是希望我不要就是来上报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还是跟他们商量，因为他弟兄还是比较软弱，他们在这过程当中也经历蛮多的事情，就是在珠海啊那边。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跟姐妹讲，我说姐妹，我需要上报。第一呢，你们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需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而且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见证然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事情都报告上去。我说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说因为我在那个他所住的那个地方刚好是我工作的那个街道办，我在街道办上班，所以说管辖的。我说有什么事呢，我们跟你一起来面对也挺奇妙的。结果后来当我上报以后呢，就是上报以后我才知道，就是我的直接领导他临时呢就负责这块的工作，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实际上来管他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负责人呢，这个人呢是我下级单位也是临时抽调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把这个情况一五一十跟他们讲，我为什么没有上报，一五一十跟他们沟通说为什么没有上报，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他为什么接待他们，为什么没有上报而且我跟他们保证说这14天他们是居家隔离，而且我个人呢也是勾了14天也才出来这样所以很感谢主，就是这样的也没有，那领导呢也没有说有什么处分啊或者什么那我们领导知道这件事，他特别给我打一个电话，他就搞不懂我，他就一直在问你为什么要去接他，你为什么要去接他。我就说，我说那我总不能看见他们一家人就是风餐露宿，这样没有人管，我说会带来更大的难题和麻烦我说他说他说你这个胆子这么大，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我靠老天靠上帝，因为他知道我是信耶稣的。我说因为我很深信，当我这样做对的事情，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上帝他会对所有的事情来负责任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主管领导，他是负责这个信息上报各个方面的所以在他这过了就过了。今天我去上班就没有更高一级的领导来找我然后上周五他们够了14天我上报，然后上报以后呢，就是我们社区的医院呢各个方面都去他们那个实地的去看望他们，也来确认他们的情况是没有问题所以他们也很平安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特别经历到说住在主里面那个重要，在这个患难困苦里面那个重要，还有在幕后的时代就是遵行神的话就是我觉得我当时有勇气接受他们，就是耶稣就说的，就是你这个一杯水给出去了，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就是他区分那个绵羊和山羊的标准我就是觉得，就是说当时我确实里面就是打定这个心智说即使得了病我也要做这件事情，我总不能在高速公路上把它丢下，或者下了高速公路把他们交给某些人我再想想，其实这几天又讲到说这个冠状病毒是毫无 毫无症状的，或者说是可以通过这个飞沫来传染，因为我把他们从车站街上到家里面，又帮助他们弄家里这个床铺啊，又买东西，跟他们接触是很多时间接触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自己都对自己惊讶，但是我觉得这个惊讶自己，我只能得出结论说，如今活着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能够做这么多都是基督，能力是他给的，平安是他给的，所有的这种话语引导，这个亮光也是他给的，所以我这就是更深的经历到，以前周爸说基督活在你的里面，就常常讲到这个个人过不去的时候，主在你的里面就可以过去，但这一次我就是觉得在这个苦难当中，基督在你里面，所以他自己行做了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我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好，说吧。
虽然时间过了，可是很值得这些重要的见证，再一次的我们被提醒，主在我们里面，不要怕，那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这个信心，要记得主已经胜过世界了，这些日子真是让我们更多相信主，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不要惊慌紧张，该做的当然就去做，最重要的就是啊，那个心里面的那个镇静，那个平安的主就在我们里面，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一位叫人死也叫人活的神也在我们里面，要记得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是使无变有的，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相信，要相信他就活在我们里面，要相信，赞美主。好，我想如果还有没有说完再可以用文字啊再写，如果发给我呢，我就会转达给周一的同工。好，谢谢主。那个最后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请郭牧师啊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你。
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有你真好。
阿门。
有你在风浪中，我们可以平静安稳；有你，我们的生命可以大大改变。有你，我们没有路会变成有一条活路。
阿门。
哦，主耶稣，是你使我们活过来，是你使我们在无论什么环境中，我们可以有平安有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过内在生活就是要让耶稣活出来，就是更多更多的耶稣。主啊，今天很多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使我们里边更加渴慕耶稣，更加要耶稣。主啊，愿你使我们每一个专心在你面前寻求的都更多得到你，更多有你。主啊，你而且你在我们里边活出来，当你在我们里边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要你。
阿门。
谢谢主，一切都是你做的，我们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门。阿门。